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22日，四旬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普世博爱运动，勉励应始终以彼此相爱来滋养合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我会对特朗普和以色列说，应尽快结束冲突。原住民向投机和剥削他们土地的人发出呐喊。圣周五为圣地募捐，给武器为晋升之地带来具体的希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你们要彼此相爱，进而滋养并支持合一。教宗梁十四世3月2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普世博爱运动全体大会与会者，如此勉励他们。在此机会上，教宗向再次当选玛利亚事业会长的高加兰表示问候，并为新领导层的服务祈求天主的降福。教宗首先指出，教会内的每个神恩都体现出福音的一个面向，造福教会和全世界。对于普世博爱运动成员来说，这就是合一的讯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是基督与天父本为一体的果实和反应。除了这重要的合一与和平见证之外，本次大会与会者也有责任在创始后期的阶段维系该运动的神恩。为此，教宗说，在这时期，你们蒙召共同分辨出哪些是共同生活和使徒工作中要维持下去的关键层面，以及哪些工具和实践虽然已经运用了很久，却对神恩来说无关紧要，或者已经出现问题需要舍弃。这个阶段需要各层级的负责人员为透明度付出很大的努力。教宗阐明，事实上，透明度一方面是令人信服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神恩是圣神的恩典，所有成员都对此负有责任，所以理当保持透明。成员的参与有助于激励个人和玛利亚事业的成长，让潜在的资源和每个人的潜力浮现出来，促使所有人负起责任，做出贡献。回到合一的主题，教宗提醒道，不可将合一理解为思想、意见和生活风格上的整齐划一，却要彼此相爱，始终以这份爱来滋养并支持合一。这需要含忍、慈祥、尊重。这份爱不夸大、不自大、不求己意、不图谋恶事，却与真理同乐。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起为该运动的一切而感谢上主，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旅途。教宗 为他们所有人恳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圣母始终护佑他们，陪伴他们。如果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告诉他尽快结束冲突，因为局势升级的危险确实迫在眉睫。书记还会建议放过黎巴嫩。这位书记主教表示，同样的信息也应传达给以色列，敦促他们真正通过外交和对话的和平途径解决可能存在或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帕罗林书记在一场新书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分享了这些想法。新书名为《梁十四世》，你们说我是谁？我是圣奥斯定之子。由熟悉梵蒂冈事务的记者伊纳爵·英格罗与奥斯定会会士若瑟·帕加诺神父合著，意大利坎塔加利出版社发行。3月18日新书发布会在意大利众议院举行。当记者们询问这位书记主教与历史上首位美国籍教宗共事的感觉时，他表示这非常容易，我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对话和交流，他非常善于倾听，我们关系融洽。倾听是一项具有重大教会意义的行动，教宗愿意倾听，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堂宝贵的课，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帕罗林书记在发布会的发言中指出了三个既不同又相互关联的要点，这些要点有助于勾勒出这位第267任博多禄继承人的个人形象及其目的。首先是没有武装岂能使人解除武装的和平，这是新当选的教宗于2025年5月8日在圣伯德禄大殿中央阳台发出的那声发人深省的呼吁。这一呼吁每个主日都平静而坚定地持续回响，邀请人们放下武器，遵循利润与权力之外的其他逻辑。面对正在中东引燃战火的悲惨事件以及其他似乎永无休止的冲突，这番话显得尤为必要。教会合一是教宗强调的第二点。国务卿指出，如今有许多因素导致教会分裂。一方面，有人以不加区分的开放之名，可能会损害教会圣传，将教会降格为世俗的逻辑。另一方面，有人以传统之名否定一切进步，将教会描绘成被围困的堡垒与世俗对立。正因如此，梁十四世坚持教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做出有力的见证，我们所有人都蒙召去建设这一合一。为了在各个层面维护共荣，教宗表明他更倾向于通过耐心倾听各方理由来开展对话。正是这一幅度引出了第三个要点，即教宗牧职风格。这种风格以同道协行为基调，教宗方济各将其称为教会共荣的面貌。帕洛林指出，时任普雷波斯特书记曾参与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两期世界主教会议，并为建设善于倾听的教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今在圣伯多禄宝座上，他正展现出 将同道协行作为治理教会的方式，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共同决策的偏爱。国务卿澄清道，这并非教宗首席权的弱化形式，相反的，促进参与这件事本身，彰显出一种以服务为本，而非以权力为本的治理观。有关不投资采矿业的平台于3月20日在圣座西门市启动，该平台由教会与矿业网络发起。出席记者会的见证者中也有秘鲁维护人权人士弗罗雷斯女士，她邀请众人聆听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调查。弗罗雷斯是秘鲁埃玛拉族领袖，他在见证时坚定而悲伤地问道，如果你们污染我们的山区，我们该如何照顾自己？我也想知道我身体里有没有重金属，以及我们给我们的子女吃的食物是否有毒，我们要调查。弗罗雷斯讲说，面对拉丁美洲百姓的权利屡遭侵犯的现象，他的团体也投入时间进行反思，以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并揭露是谁在资助对这些土地的剥削。弗罗雷斯说，但是有些事他们无法自己完成，为此他恳求帮助。我们来这里是想知道是否有人能帮助我们查明真相。接着弗罗雷斯表示，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我们的子女需要上大学，我们需要牧人与我们同行，愿世界知道我们是谁，以及为什么我们声张有关我们土地的权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践耶稣福音教导我们的。在当天记者会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秘书长巴乔书记说，众所周知，矿物质在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其必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开采矿物时往往没有聆听当地团体，没有尊重原住民的权利，以及没有考虑到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限度。书记指出，关于不投资采矿工业的平台是一个必要皈依的具体标记。他说，倾听团体的声音极其重要，他们亲身经历因合法和非法采矿所带来的挑战和冲突。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时，我们不能保持缄默。钦邦尼会会士、教会与矿业网络协调人、巴西主教团整体生态委员会前成员伯西神父，在受采矿活动影响的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记者会上说，在梵蒂冈介绍的这个平台用于交换讯息、研究有关采矿和金融流程以及传达合作的照教。神父列举了巴西大型采矿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的例子，并指出有些公司从世界各地的银行和投资基金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国际融资。伯西神父最后说，面对这一现实，诸多社会和教会组织开始将不投资视为一种合乎道德且有效的应对策略。人们有时会用海洋中的一滴水错误地形容一个看似毫无用处的举动，从而贬低其意义。然而如果那浩瀚的海洋由于失去一滴又一滴的水正在变成荒漠，那么这一举动便显得极为重要。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书记在一封言辞诚恳的信函中以这个比喻为每年圣周五 为圣地举行的募捐活动向整个天主教会发出呼吁。古杰罗蒂书记在信中指出，尽管人们声称已达至和平，媒体对此的报道相对以前也在减少，但武器的巨响仍没有间断。再一个，不断有人丧生、争夺土地，以及基督徒为保全生命移居他处的背景中，要设法止血和给伤口消毒变得更加艰难。因此，有必要在思维、敏锐感和优先考量上做出改变，使之贴近日常生活，以免失去人情味。古杰罗蒂书记正是从这个方向看待对圣地的经济援助，使人们能多生活一天，为重新开始的人、基督徒兄弟姊妹和圣地监护区带来一线希望。书记补充道，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举动，因为它帮助我们明白，若没有牺牲，我们就只会在这个燃烧的世界里袖手旁观，从而成为纵火者的同谋。依循历任教宗的意愿，这项募捐活动将于圣周五举行。古杰罗蒂书记沉痛地指出，那些居住在圣地的人深知，正是由于这些捐献，也许只有靠这些捐献，他们的安全、医疗照顾、后代教育的恢复以及家园的重建才能获得保障。最后，书记表示，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没有一天能平静的生活。那些前去探访他们的人，深知自己能安全的返回家中，但他们这些留在当地的人心怀恐惧，生怕会因自己的信仰而遭到铲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今天福音中所记述的事，让我们知道耶稣能够将新的生命传递给人，他有战胜死亡的大能，更好说是他自己说他就是复活，他向马尔大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今天福音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注意到耶稣多么的顺从天主的意愿。耶稣的一个朋友伯达尼的拉撒路病了，他的两个姐妹马尔大和玛利亚遣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用这句话含蓄地邀请耶稣前去，但是耶稣没有立刻去医治他的这个朋友，他继续留在原来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的另一边，又逗留了两天。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耶稣明白天父的意思不是要他立刻去治好这个朋友，虽然对耶稣来说这是他内心渴望的，但是天父有意借着这个事给人一个对战胜疾病和死亡更清楚和更肯定的指示。拉撒路的死当然令耶稣非常悲痛，但他顺从了天父的计划，他确实知道这要带来更大的胜利，也要给他的使命带来更重要的启示。 其实他前往伯达尼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要设法拘捕杀死他，因此他前去复活这个朋友冒的是生命的危险。同样，耶稣为了使我们得以复活，也必须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他为了让我们知道死亡必须被克胜，他自己就不惜面对死亡，并以自己的死亡来战胜死亡。他怀着无限大的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令他自己的死亡击败了死亡，获得了胜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复活拉撒路这件事上所看到的，就是马尔大的信德。耶稣到达的时候，马尔大前去迎接他，就说，如果你在这里，主啊，我的兄弟不会死。这些话显示出马尔大相信耶稣有治愈病人的大能。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更有信德的话，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他必要赐给你。马尔大对耶稣的信德如此的深厚，让我们也得以心灵振奋。在痛苦的情况下保持活跃的信德，我们知道这个很困难，我们也常常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退丧，不再从好的一面去想事情，我们被哀伤所压抑。然而我们应该像马尔大一样，无论任何时候都怀着希望，寄望于生命和天主的德能。马尔大有这样的信心，他向耶稣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他对耶稣与天父的亲密的关系深信不疑，因此也相信只要耶稣祈求，天父必会满足。于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要复活。马尔大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相信死人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因此他就说，是他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耶稣对他说，不是末日，在不久，就在今天。他说，也是耶稣给自己下的一份定义，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永远不死。耶稣这样断言，凡活着而信从他的人永远不死，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泉源，他将一个新的生命传递给人，使人复活，并向人保证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耶稣问马尔大，你信吗？马尔大回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德的宣誓，他说，是的，主，我信你是摩西亚，是天主子，是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他的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伯多禄向耶稣所做的宣誓，这两者的宣誓有它的相似性，两个人的性格也同样有相似性，热诚慷慨，顺从天主的意愿。伯多禄说，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让我们也常常在生活当中时常地向耶稣表达我们对他的信赖。马尔大表达了他的信德以后，便去叫他的姊妹玛利亚，妹妹玛利亚。玛利亚也向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玛利亚感情丰富又敏感，她一面说一面哭，和他一起来迎接耶稣的犹太人也在哭，触景生情，耶稣也深受感动，掉下泪来。众所周知，死亡是一件悲伤痛苦的事，对人来说，死亡中断了他的一切的关系，但是知道有耶稣同情我们，因死亡而痛苦，我们便感到安慰。随着耶稣显奇迹的时刻到了，耶稣让人把那块石头移开， 耶稣说挪开那块石头。马尔大不好意思提醒耶稣说主已经四天了都臭了，但是耶稣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石头搬开了，耶稣祈祷，他祈祷的内容在这样的悲伤和哀痛的情况下让我们感到诧异。他祈祷说什么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耶稣确信天父垂听了他的祈祷，因此在还没有行奇迹以前，耶稣先感谢了天父。接着他说本来我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人，站立的群众，好让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耶稣显这个奇迹的目的是为叫人们相信是复活生命和生命的他，相信他能够战胜死亡。耶稣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吧。死者出来了，他的脚和手都缠着布条，脸上也蒙着一块汗巾，这就是他被埋葬的模样。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接受死亡而后才战胜了死亡，他是以爱的力量克胜了死亡，为了爱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残酷的死亡。因此我们也受邀怀着极大的望德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向天主奉献。特别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刻，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救主是生活的主，应该我们毫无畏惧地面对疾病，接纳痛苦，接纳死亡，并热切渴望与复活的奥秘相连。对于我们已经去世的亲人，我们也要怀着同样的信心，因为基督是死亡的战胜者，他把我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也融入他的复活的生命中。今天的福音对我们的信的和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生活有莫大的帮助和启发。我们知道耶稣从现在便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就是在信德、望德和爱德中的生命。让我们敞开心胸，怀着信赖和对天主感恩的心来迎接这份新的生命。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